感谢你，你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也不但在耶稣基督里是我们罪的赦免，站在天意的地位上，你也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进到称义的实际里面，能够一路一路的变化，有主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生命中。主，我们愿意在你为我们所安排一切的最深的最高的旨意中追求，使我们更多摸到你的心意，了解你的计划，让我们能够往着标杆直跑。我们愿意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把我们一生的计划都建立在上面。我们在这一个时间里面要思想圣灵的工作引导，我们要思想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了解父神的旨意而当作我们的目标。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带领我们这思想的路线和重点，不让我们偏离你的左右。我们把这个时间贡献给你，奉献给你，求主使用。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对于这个主题的了解好像是有点错误。为什么呢？这个专题的题目是说如何顺从圣灵的引导。那么我看见这个题目的时候，把重点就放在圣灵上面。圣灵怎么引导，我们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引导。但是呢，经过了昨天的时间以后，我忽然觉醒，恐怕定这个题目的弟兄或者是一个筹备会筹备小组，他们的心目中那个信息的要点，那是说好像平常所说的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很多的基督徒都有这个问题，神的旨意为我到底是什么，为了这件事到底是什么。那么在他们的筹备的时候，心中想的就是神的旨意借着圣灵的感动引导，让我们知道，好让我们来顺服来遵守。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呢，我慢慢就觉得大概是这样，越多越觉得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把内容改一改了，所以我就不讲在讲义里面的第二部分。讲义里面第二部分是按照罗马书第八章来领受如何和圣灵合而为一，与圣灵同感，进到圣灵里面去工作，去祷告，去感觉，去生活。那么我呢就把题目干脆改一改，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这样改，大家也感觉我是回到那个题目原来的意思里面去了吗？这个有点跟解经差不多。好，我们就按照这个路线来思想。怎么样寻求神对我的旨意？神的旨意有两种，一种呢是一般性的旨意 ，the general will of God for His people，God's general will for His people。第二个是 God's specific will for me or for you。一个是 general， 一个是 specific， 一个是一般性的，一个是特殊性的。那么这两方面我们都要了解，为什么呢？因为神对我的 个别的特殊的旨意，一定不会违反他的一般性的旨意，所以这两样绝对不会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绝对不会。我们把那个冲突矛盾不一致的可能性先把它去掉，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了解神对我个人的特殊的旨意之前，要先知道神的一般性的旨意，那就是在圣经里面神向我们所显明的心意。我们没有时间去讲那个了，我们只是把这个要注意的地方提出来，我们的重点要集中在如何寻求神对我自己的特殊的旨意。当我们面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的时候，特别是在最重要的时刻、重要的关头、重要的问题上，比如说我大学毕业了，我选择职业应该怎么选择呢？面对婚姻我应该怎么样选择对象呢？或者有一些在职业上有重大的转变的时刻，我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爱主，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他就不管是不是神的旨意，这要是我的意思就好了。那么但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呢，他有个基本的态度，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因此他要寻求。一寻求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不晓得怎么样入手，怎么样去仰望，怎么样去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很现实的、很重要的，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问题。好，现在我要提第一方面，就是一些基本的认识，关于寻求神对我自己特殊的旨意的一些基本的认识。第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我们相信神为每一个属他的人有他的计划。 God has his plan for every one of his people， 这是一个先决的基本性的认识。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有圣经的根据吗？我们看诗篇31:15，诗篇31:15，31:15，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我终身的事，我一生一世的事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神为你有计划，神为我有计划。也许我们会想，世界上这么多人，每个人人生里面有那么多细微的事，难道神注意每一个基督徒一生之中大小的事吗？他能够注意到那么多吗？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节圣经可以帮助我们，那就是神注意最微小的事。请大家翻到诗篇147篇，147篇第三节、第四节，147篇3-4节，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第四节，他数点新苏的树木，一一称他的名。这两节连在一起有重大的意义。第三节是说神关心我们的痛苦，跟着第四节就说天上的星宿很多很多，千千万万， 千千万万，但是他一一称他的名，他每一颗心都知道，都认识，而且给他起名，这就表示宇宙虽然很大，万物虽然很多，我们的一生的事也很多，但是神都知道，都了解，他的智慧是我们无法了解思议的。主耶稣也亲口向我们讲了一句话，来确定，来保证旧约的话是正确的。主耶稣说，在登山宝训里面，你们的头发，你们的天赋都数过了。我们的头发有多少，我们自己也不晓得，但是我们的天赋知道。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如果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话，就是要我们确实知道，深深知道，我们一生之中大小的事，连头发那么细微的事，好像绿豆芝麻那么小的事，神也知道，也关心。你看这个地球围着太阳转的，一年的时间365天，5小时，48分48秒，对不对？365天，5小时，48分48秒，这是我小学的时候记到现在，有没有错误？有没有记错？好像没有人纠正我哈，那我就把它算正确了。那么去年是这样的时间，今年呢，现在还没有结束。那么你会不会说，我现在还是个未知数，我还不敢确定讲今年地球围着太阳转一转是不是同样的一个时间？没有人这样说，我们一定说还是一样，过去的千年万年，从创世以来，地球围着太阳每一转每一圈就是这么多的时间，一点没有差错，一秒十分之一秒没有差错。我的手表算不错的哈，我没表算不错的，但是我一个礼拜要对证一次，一个礼拜对证一次。像什么对证啊，这样的更正确的钟，但是那个更正确的钟根据什么来对证？最后对回到就是这个神在这个天空里面的星宿的运行的那个标准，最后的标准，最正确的标准。所以人类虽然呢，这个 precision technology 是这样的 advance。但是还是要以神的创造为最后的标准，那么细微，那么细微，都在神那方面一点差错也没有。好，这是第一个基本的认识。第二个基本的认识，神引导我们， God does guide our lives，这是个确定的一个事实。 So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tatement of the spiritual fact。 我们看诗篇三十，以赛亚书30章21节，以赛亚30章21节，在这里就提到，你或向左或向右，必有声音在你后面对你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在我们的路上，有左边的路，有右边的路，有很多的分歧的路线环绕我们，但是会有一个声音在我们的后面，在我们的周围来指导我们，说这是正路，这是神为你预备的道路，你要行在 其中。神在事实上是引导属他的人，第三点就是神能成全，他是创始成终的神，他所开始的他都能成全，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他是初，他是终，他不半途而废。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诗篇五十七篇第二节，诗篇五十七篇第二节在这里给神一个称呼，他的名字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就是为我们成全各样事的神。第四个要点就是神为我们的旨意有最好的旨意，也有次好的旨意，那就是 The original will of God for us and His permissive will for us， 他的原来为我们的最好的旨意，和后来因为我们不肯顺服，神就把准许性的旨意用在我们身上， permissive will，那不是 the best will of God for us。 最初神为我们最好的， God's original will for us is the best， but because of our disbelief or disobedience He switches over to His permissive will for us。 这是一个危机我们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不愿意要神最好的旨意，我们就不顺服，我们就想办法逃避，结果呢神不得已就把他赐好的给我们，是我们自己推辞了那个好的，这是一个大的损失，实在有这个情况。所以连在神学里面，在 systematic theology 里面都有 God's will and God's permissive will，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在其中。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要求神的最好，赐好是最好的仇敌，赐好还是好不错，但是和最好比较起来就是最好的拦阻。好，有了这四个基本的认识放在我们的心中脑中，作为 也可以来检查，作为 checking points。 我们现在来到第二方面，第二方面那就是得到神引导和了解神旨意的条件，寻求神旨意的条件。 What are the conditions for knowing God's will for us? The conditions，第一，是顺服的心 ，a basic attitude of obedience， 就是说，我现在需要神的旨意，我如果知道了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就要顺服，我愿意顺服，我预备好要顺服。神呢，我是真诚的、真诚的、全心全意的要知道你的旨意为我是什么。当你告诉我以后，我愿意接受。我愿意顺服，有了这个基本的决心 ，a basic resolution，a basic determination， 这一个态度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态度，神不得麻烦了，就是告诉我们不告诉我们，显明给我们不显明，什么都没有分别，最后我们还是不听话，那你告诉我们没有用，神不会和我们玩游戏。他看见我们的心是真诚的，要知道他的旨意，为了要接受，为了要顺服，他才告诉我们。 真很注重我们一个真诚的心，顺服接受的态度非常重要。我在信主以后不久，听见一个传道人讲了一个比喻，我永远忘记不了，在我的心中有个很深刻的印象。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在走路的时候来到一个三叉路口，在这个三叉路口他就看见一个老人家，一个老太婆呢站在路口做一件事，他不了解，他觉得很稀奇。那么这个老太婆呢，手里拿着他的手杖，就向空中丢上去，然后落下来，他再拾起来，再向空中丢下去，再让他落下来，他再从地上拾起来，第三次丢上去又落下来。那么他看得很莫名其妙，他就走过去问老太太啊，到底你在做什么？还不向我解释一下？他说：“你不懂的，我是基督徒，我在寻求上帝的旨意。”这个人说：“我也是基督徒，我也了解什么叫寻求上帝的旨意。”他跟你解释，他说：“我祷告说神啊，求你指示我，借着这个手杖指示我。我把这个手杖丢下去，落下来，那个杖头指着哪边？”那条路就是我应该走的路，因为我前面有三条路，不晓得走哪条路好。你的落下手杖头指的那一边就是我应该走的，是你的旨意要我走的。那个人说我也明白，我也了解，但是我不了解就是你为什么丢三次。他说啊，这个笨手杖不了解我的意思。哎呀，这个那么简单的一个故事啊，里面的意思太深了哈，太深了。很多时候我们求神的引导也是这样求法，第一次飞上去落下来，指的那个方向我不想去，我不想去，我说神啊，我再来一次，再试一试啊，神啊，刚才我没有弄清楚，或者你没有弄清楚，哈哈哈哈，再来一次。第二次飞上去了，指的另外一个方向，还是自己不想去的。备受神啊，我想这个里面总会有不小的冰处在 something wrong somewhere， 所以神啊，再一次，这一次呢，我想你会对的，所以第三次又丢上去，他没有顺服的心，他没心灵愿寻求神的旨意，事实上还是自己的意思是对，所以如果神的引导和他的意思不合，他就放下神的引导，不理神的引导，还是走自己的路。神不会引导这样的。好，这是第一个条件，顺服，真的顺服。第二个条件，那就是认定神。我们看这个箴言书三章五节六节，箴言三章五节六节，在这里说，你要认定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要认定耶和华 ，Fix your eyes。On the Lord, and He'll guide your way. 我们认定，就是说，有一个不改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继续的态度，就是仰望神，认定神，不是认定自己的意思，不是认定自己的计划，不是认定父母的意思，不是认定别人的意思，认定神的旨意。神，我要求你的旨意。有这个坚定的认同、认同，这个很重要。然后神的话说，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第二句是应许，第一句是条件，认定耶和华，这是条件，他必指引你的路是应许。有了条件才得到应许，圣经所有的应许都是 conditional promises， 都是由他的 conditions。如果我们单单要他的 promises 而不要他的 conditions， 我们得不到 promises。撒旦常常欺骗我们，只让我们抓住一半，神话的一半，另外一半不理的，忘记的。结果呢，得不到的时候还怨神，还抱怨神，忘记了只因为自己没有履行那个应许的条件。第三个条件，那就是祷告交托，祷告和交托。我们看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三十七篇第五节在这里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从前我在香港剑道神学院侍奉，那个时候的院长是刘富群牧师Dr. Newburn。 刘富群牧师呢，他有一个金句，他一辈子都抓住这个金句，就是在这里，所以他让我给他用中文字Chinese calligraphy 跟他写出来挂在他的厅里头，他也把它印成书签送给许多的人。这个话也印在我的心中，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借着祷告来交托，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祷告，要寻求神的旨，一定要祷告求神，求神，同时在求里面有个交托。真正的 asking 一定有 commitment， 单单有 asking 而没有 committing 就不是真的寻求。所以我们一方面asking for God's guidance， 另外一方面 we commit our ways to him while we ask him，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对，一对分不开的一对。真正的寻求神的旨意里面包含着暗示的交托的因素。 So the element or the factor of commitment is always thereAlways there in our asking, real asking. 你再看，等候，等候，这个等候里面，我们可以加上说信心的等候。我们要信神的话，有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替神来决定他什么时候来完成我的祷告祈求。要按他的时间，用他的方法。所以这一个等候表示了信心。如果我没有信心，我不会等。如果我等一件事，那就是我有 expectation。 If I really expect something, then it indicates that I have faith in it。 如果我没有信心，我不会等的，因为他不一定来，我等什么？不会等。如果我真是等，就表示我有信心，相信他会来。我把我的道路，我的前途交托在他手里，求他引导，求他成全。我这样交托了，我也知道这是合乎他的一般的旨意了，他的基本的真理是没有违反冲突了。那么我就交托给他，接着祷告交托以后，我用信心来等候他，用他的方法，在他的时间来为我成全。比如说我们替神做主张，这是如神的，明天我就要，结果呢神没有听我们的话，因为神呢他是有他的 sovereign will， 他是 our sovereign lord， 他有他的 lordship over us， 我们不能替他决定什么时候什么方式是哪一个。如果我们那样的话，我们就是 we deny the lordship of Jesus Christ, we take over his lordship into our own hands, 那不是顺服，那不是做门徒，那就是我们自己来代替神，不可以。所以神他不他爱我们，他提醒我们，但是在真理上决定上不救我们。感谢神不救我们，如果神救我们，我们就糟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会救我们，是不是？如果我向妈妈，小孩子向妈妈要什么，妈妈不给他，地上打滚，打了一会儿，妈妈说好好好好，就救他。结果呢，他得意了，但是他吃亏了。爸爸妈妈所以不给他一定好意思在那里，他一定要得，他的爸妈就冒着危险给他，就在这个给他之中有一个危机在里头。神他爱我们，提醒我们，但是呢他有个真理的标准，他不妥协，他不来救我们。所以在这个我们寻求一些许多的事上哈，我们有时候我们心里想，我这是动机很好，那么神是爱的，他了解我的动机，他会救我的，不要这样想。我们一个责任是了解神的旨意，去读神的话，了解神的旨意，然后按他的旨意行，好像律法一样，国家的律法。我们有个责任，所有的国民一个责任，要知道律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而犯了法，我们到法庭上去，我们不能说我不知道，不知道不是个理由。如果每一个人犯法以后不知道是个理由的话，什么罪都不能定，是不是？所以不知道这是犯法，不成为理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国民的责任就是要知道国家的律法是什么，然后去遵守。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真理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去遵守。神不来救我们，这点我们要认识，所以要按照神的旨意，用他的方法，借着他的有用的人来成全我们。有一个问题在我的经验中曾经构成一个真实的问题，但后来解决了，感谢主。我现在在理智上可以百分之百接纳圣经的一个应许，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给你们，在配合上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我现在可以没有保留的接受这个应许。 I can accept this promise without any mental reservation。 这不简单啊，有的是口里说不简单，但是在他的心里面还有保留啊。我来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没有任何的 mental reservation in regard to this promise from God。 为什么呢？我的了解学习是这样，神对我们有了这个应许，是一个真实的应许，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应许，不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应许。当我们向他求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向神求，而且是按照他的旨意向神求。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 to our best knowledge， 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就出于这个好的动机，这个合乎神旨意的心在向他求。这个时候神就用他的智慧，用他的爱，又用他的 sovereignty 来决定他用什么方式来听我这个祷告，让我这个祷告不落空，他的果效总是有。不过他有一个 spiritual transformer， 好像我们的电流有不同的那个电力哈，这个电压，这个 voltage 是不适合某一个地方，能透过这个 transformer 就适合了，就发生了作用了。如果没有 transformer 就没有作用， 有了 transformer 就有作用。好，我呢就可以放心祷告求，我是按照他的旨意求，我用信心来求，这是神要向我要的条件，信心要按照他的旨意。好，我这样求，那么我就交付给什么神，会决定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让我这个祷告发生什么果效。也许这个果效不是在我身上，也许这个果效是透过我的祷告成全在别人身上，也许是透过我的祷告成全在我的第二代的身上。神有他的主权来做这个决定，所以我现在可以放心来求，我相信不落空，但是神按照他的旨意、智慧、爱心、主权来决定什么时候见什么人，怎么样在成全。我不晓得说明了，大家听清楚了。好，现在也来到第三方面，也许是我们很关心的、最关心的一方面，就是神用什么方法来指示我们，神用什么方法来指示我们。第一，他给我们有感动，给我们有感动。有的时候我们向神求，神给我们心里一个相当清楚的引导的感动指示，那么这当然这个解受呢，这个了解呢是 subjective in nature， 别人对于神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可能没有任何的感应，但是我是当事人，我就对神的这个引导有所感应，是个直接的一个 subjective response， 别人不了解不知道。好，这是第一个方法，感动。第二个方法是借着我周围的需要，比如我想要知道我应该拣选什么职业，好，神就带领我，让我注意到某一方面的需要。哎呀，很多人有这个需要，这是个很急切的需要，很大的需要，很多人的需要，我应该去供应这个需要，让神在这个需要中使用我。这是从需要的角度在引导我们，就好像圣灵把引导给保罗，他当时在小亚细亚传福音，圣灵给他关门，他要继续在小亚细亚传福音，圣灵不许禁止，然后带他到庇推亚，到了庇推亚圣灵又禁止他，就在那个时候给他马其顿的意象，这个意象里面一个马其顿人来对他发出需要的呼声，这个需要的呼声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 Come over and help us， 这是一个 cry of need， 神就借着这个需要来对保罗引导，保罗就认为神要他过到马其顿去传福音，帮助他们。你看在那里有这两个字，保罗就认为，所以你看他这个接受，虽然当时的意象是个非常清楚的意象，是个超自然超自然的一个方式，但是他还需要他的内心的一个领会，圣经用认为两个字来表达他自己的 subjective receiving of the supernatural vision from God，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神常常要对我们自己当事人的心里面一个属灵的感应来引导我们，但是在这一点上，这个感应是很需要，是对需要的一个 response，a response to a real need。第三，借着环境，神借着环境来引导我们。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环境里面开一个门，原来没有路走，神忽然开一个门，一个机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出现一个机会，原来没有。那我看见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已经做了过去的所提到的那些要点了，我已经做了我的 homework， 在预备我自己接受神的引导。如果我什么这个 groundwork 都没有做， homework 都没有做，我就等神给我开门。神啊，我看哪一个门开我就进哪一个门，很危险。撒旦也可以给你开一个门，但是我们做了我们的 homework， 前面我们就分辨了神的一般性的旨意，我们祷告了，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了，我们有了这些一样一样一样的准备以后，神可以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给我们开一个门，那是机会，那是环境里面的一个引导。我在 again I caution you， 不要单单凭开不开门有没有门来决定，就单单靠这一样决定很危险。你看这个约拿，先知约拿想逃避神的旨意，想逃避的时候来了一只船，一只船就是到他失去刚好可以逃避神的地方，他就上了这个船。于是他按照这个机会来讲的话，他说神给我预备机会了，神为我们预备，神的引导，这是神的引导，要我不到尼尼微，过去叫我到尼尼微，但是神后悔了，所以给我改变了，给我一新的机会，可以逃避尼尼微到他失去。他这个想法错了，他可能就是抱着这个想法而上船，结果呢被跑到海中，他自己的不顺服也成了神使恩的一个机会哈。不管我们懂不好，神他的爱，他还有个使恩的机会，他给他一个经验，一个新的经验，一个海中深处的经验。不管我们是不是真的到了大鱼的肚子，你我到大鱼的肚子机会不多啊，但是我们好像约拿在深海中的那个机会是有，深海中。那是困难的一个描写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困难的可能，每一个人人生的路途上都有困难的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们困难，如果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顺服而进到那困难里面，神的怜悯还会来到，透过那个困难给我们学了一个功课，医生可以是我们的益处。不过我们不要那样学法，我们自己不要存心那样学法啊！神啊，好了，我不顺服了。总是你有爱的，我不顺服的时候你就教导我功课，我就学了，那个时候再学了，现在不要太早学了。我们都是很聪明啊，我们很会讨价还价，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难处就是因为我们讨价还价而产生出来的。好，那么现在这个条件很简单哈。